我细想了一下呢，就是我们现在现代人对身体的这种控制欲，参数化、
精确化的营养之外，还有一个评价营养的这个需求。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e。
哎，随着我们这个健康观念的深入，以及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的趋势，奶制品的市场呢也在经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奶制品的新需求和新趋势。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那入群的通道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哎，还是这个老惯例，我们先聊数据。首先呢是一个生产的数据，根据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23啊，这个版本，2022年中国奶类的产量首次是突破了4000万吨的大关，位居全球第四位。再来看一个消费的数据，2022年我们国家奶类的消费啊，主要还是以这个液态奶为主，约占 77.4%。 从液态奶来看呢，常温奶又占了大头，不过啊，干乳制品尚未融入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就是像奶酪啊这些东西啊。2022年我们国家人均奶酪的消费量呢只有1公斤，在奶类的消费中啊仅占 2.5%， 是远远的低于国际人均消费近20公斤的这个水平。
确实啊，就是你说的这个液态奶，我们也是一部分，我相信一部分的听友已经非常习惯用这个液态的这个牛奶来开启新的一天，或者睡前来上一杯助眠，对吧？那个口感又顺滑又醇厚，萦绕在这个舌尖的淡淡的奶香味，让人回味无穷。但消费者呢，这个需求，对牛奶的需求其实也是在变化的，它现在是呈现一种健康化功能化的这一个趋势。据易普所的这个数据统计啊，消费者对乳品提出更高的要求，有44%和33%的消费者会期待更健康的牛奶与酸奶。然后对乳品的需求关键词呢，主要包括了成分天然、高品质、新鲜等等。乳品资讯网也有一个信息说，消费者的健康认知在加速的升级。2021年呢，低糖、无糖、低温酸奶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49%，而全糖低温酸奶的销售额呢，同比下滑了17%。
哎，是。那听完这些数据啊，我们再来聊聊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叫什么奶制品的这种消费，对吧？先从我们自己聊起，还是这个老惯例啊。老师啊，你家里这个常规消费这些吗？我觉得应该是吧，对吧？看你这个肤色那么好啊，应该非常注重这些啊。
今天怎么了？牛奶喝多了
啊？对，有点打嗝 啊。
我喝的是可可牛奶。
啊，真的
啊？没有，你不是可可牛奶不长肤色？我喝的，我现在喝的确实是现在的这个习惯，我喝的是奶粉，我是用那个脱脂的奶粉配上无糖高乐高，就是那个可可粉嘛，就是放在一起
高乐高
调配出，
我的天，
弥补一下年轻的时候的缺憾，那个长身体的时候。不过确实，如果回忆到以前的话，我们以前。我记得就是我们家是小时候是比较典型的三口之家嘛，独生子女的那个家庭，但是好像没有说订三瓶牛奶的，都好像只订一瓶。然后在小区里看，因为我们订的是那种就送到家门口或者放在奶箱的嘛，有时候都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我有我们这个年龄小孩的，好像都是订一瓶牛奶。然后父母就不太喝感觉，但我们家的话，因为我不是一个热衷于喝牛奶的小孩嘛，有时候我不喝，然后就变成爸爸妈妈喝掉。然后后来就是到我可能到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长得不高嘛，就在那个时候，但我表弟，就我妈妈那边的亲戚，就长得非常高，
3.69米。
哪有你那样的突破人类，就他长到1.8米以上了，就非常高。然后呢，小时候交流呢，我表弟从小，我表弟只比我小了1-2岁嘛，然后他从小是喝 2到3瓶牛奶每天、
哦、
然后其他的就是遗传的比较了一下就差不多嘛，就可能我妈妈那边我舅舅比较高、
嗯、
应该是有一个那个身高的因子的、
嗯、
后来我们家的这个家人们就合计了一下觉得一定是这个牛奶，然后等于说给所有的小孩后来就都定了就是一定必须要喝牛奶，当然到最后还是我表弟仍然长到了就是1.8米了，我们还都是普通的身高没有什么变化、
嗯，
但当时好像牛奶能够长高就是让孩子长高啊、嗯、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
深信不疑，
对、
啊、
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然因为要规定要喝嘛，就后来就也没有太多的那种想喝的感觉，像是一个任务要完成那样的，所以到后来就有一段时间对牛奶普通的牛奶就一般，但是我就爱上了那些小学生口味，就是那种像有一段时间那个让你弄上吗，就旺仔牛奶、
嗯、
然后还有香蕉牛奶，有个黄色的
那个
纸盒包装的、
那个、
对吧，那个、
嗯、
一开始是喜欢喝那个香蕉牛奶，它有一点那种工业香精调出来的，后来我想到了那个香蕉的味道，所以口味更加丰富一点，感觉是这种少女时代的甜美回忆的那种感觉、
哦、
然后还有就是后来还爱上了，我比较晚啊，比较晚爱上那个旺仔牛奶，然后旺仔牛奶我们当时还有一个那个比较过，因为它有两种包装、
嗯、
一种是罐装的一种是盒装的，
对，
就一样的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你喝过的人就知道罐装的那个旺仔更好喝，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哦、
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罐装呢在装进罐子的最后一道工序是高温消毒，所以它有一段高温就有一个美拉德反应、
嗯、
所以就很香浓，
这也美拉德、啊、
你看
好
啊，你看、
哎、
这个是不是，所以后来就是经历过一段就喝这种各种口味奶的那段时间、
嗯、
然后就如果买的话也是从那个订这种玻璃瓶的日送就到现在的这种到家服务啊，或者到便利店随便买啊，就然后保质期也会买比较短一些的，然后到后来又到了一个更后面就是狂喝奶茶时期的时候，
对
就抛弃了旺仔啊那一些东西、
啊、
就开始喝奶茶出现
了，
你懂的、对，所以我现在开始就是跟你说的那个喝脱脂奶粉的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因为我、
嗯、
不喜欢那个有脂肪的那个味道了，是因为其他的、
嗯、
对其他的那些奶茶呀什么它里面加的应该都是全脂奶嘛，就很少、
嗯、
很少会特别加什么脱脂啊什么的，我就会担心这个脂肪啊什么会过量，所以稍微的能够控制一下量、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那个购买的那个过程
心路历程、啊、
对你呢、
嗯、
比我年轻了啊，20来岁的你有老师对吧，那个来说一说你们小时候 QQ 星的时代，
真没喝过 QQ 星、
okay.
我不喜欢喝那种配料表很脏的
真的哎呀，那你爱喝什么呀？
主要是纯牛奶为主了。也是像你一样，我们家也订过这种就玻璃瓶装那种。以前我们这个
看还是有用哎，你长到了三米啊，不是两米多，
两米三八，
两米三八，
记不住我的身高。
三八这件事情不是太好，你要改一下那个啊，两米多，对吧、啊嗯？
对，是的。然后也在我们家属区也卖过那个所谓的散装的这种牛奶，就是有个大罐子，
哦、
你回家还要煮的，好像叫生牛奶吧？
这
又
没见过哎，就
是
是
吧？
就是
最近好像文艺复兴了，我反正在
对最近
小红书还在什么地方也。刷到过有人买啊，
是可能
也喝过高乐高，那高乐高就是冲奶粉
也有用
不知道高乐高不就是可可粉吗，印象里面巧克力味道的、
嗯、对对对对对、
啊、哦，它还有一个那个吸管，这个很炫酷啊，印象里面有个转圈的吸管，反正小时候蛮、
哦、
还蛮喜欢的、
那个、其实我已经蛮大了那种，不是很小就喝到吸管的时候
是那也是有一个趋势，就是最开始都是所谓的长保的奶嘛，对吧、
嗯、
然后也像你一样是现在有喝这种短保的这种、
嗯、
牛奶，然后还加入了酸奶吧，酸奶其实小时候喝的不是很多啊，我们小时候最小的时候那种酸奶叫什么隐蔽美啊还是什么呀，广州什么地方产的我有点不记得了，
对，
但是
奶制品的那个地区性很强，
对对
对
对，稀的那种那种酸奶，不是这种现在这种老酸奶或者是这种比较稠状的这种酸奶、
嗯
啊、 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家现在三个人喜欢的牛奶品牌都不一样，就没有在这个方面达成统一。
个性化，
哎，个性化。然后有时候都会买三种牛奶吧，就买回家里面，还挺好玩的。我觉得这可能也一方面也是这个牛奶制品的一个，就或者乳制品的这种繁荣，然后个人口味的这种差异化。这个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导致啊，冰箱啊放牛奶那个区域啊经常不够，催生出来，
对对对对，
想换更大的冰箱，但是位置又小，就没办法，有时候也就凑合吧。还有一个啊，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其实也分享过，就是应该在去年吧，就解决了我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困惑，因为我长期觉得以来我是这个乳糖不耐受的，因为老喜欢拉肚子，就喝冰牛奶，有一个。这个可爱的医生就是告诉我很有可能是这个肠道敏感，就叫这个叫什么肠易激综合症啊。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有好多听友也说啊，我也是，就大家同病相怜。
是的，是的。
我最近还有一个新的发现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除了压力之外呢，运动量也是一个挺好的就是衡量的一个指标。我发现啊，只要我这个步数啊，微信那个步数啊，只要超过20000步，基本上处于开挂的状态，就怎么喝都不拉肚子，冰水啊冰牛奶啊轮番伺候着也可以。啊，不构成医嘱。
后面田野调查可以给你安排起来了，对吧？每天20000步，走遍大街小巷，就可以可以。好的，啊，所以我们看就是我们两个的小小的这个喝奶制品的这个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食物作为一种那个符号，其实按照饮食人类学家的看法来看呢，就是所有的食物都是有阶层分化的，所以它们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如果说在100年前牛奶在中国还是摩登的生活方式的象征，到了现在呢，牛奶已经成了一种非常亲民的全民的一个食物了。但是好像它始终不变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话，从那个97年到2005年，实际上进到的是一个常温白奶时期，中国引到了一个UHT 的技术，还有就是利乐无菌包，所以让这个常温奶的保质期开始延长。然后05到08年之后呢，是开始口味导向时期，我好像在那个比较更早一点我就进入了这个口味导向时期，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能记得的，像 QQ 星啊、榛果粒啊、酸酸乳啊这些乳饮料就涌现了。这个阶段就是营销就非常的多，通常还会结合一些流行的热点啊、广告啊那一些。然后08年到15年的时候是酸奶的时期，所以08年的时候有一个常温的利乐罐包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酸奶制品全是用这样类型包装的。然后从2015年到现在呢，就是进到了一个低温化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好像讲究的首选的，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如果储藏的问题的话，它都是买这个低温奶为主。液奶的市场呢步入了这个成熟期，像巴氏奶的市场的增速就远远高于这个液奶整体和常温的白奶。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迷思啊，我之前没有查这个相关的东西啊，如果有听友知道的话也烦请就告诉一下我们。就比如说你看那个短保的奶，我觉得很好玩，有些是7天，有些是15天，有些又是20天，就
不一样，
不一样，不都是巴氏吗？这个不知道啊，是不是不同的技术啊，这个啊，如果有懂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留言啊。
是。不同保质期的这个疑惑帮牛老师帮我们来回答一下。
是的，
好的。然后如果我们看这个消费者的整体的购买习惯的话，会看到购买的渠道其实也是在随着我们现在整体的这种购物，像电商啊一些其他的那个购买方式的出现也是在不断拓宽。一开始当然我们在这个线下啊，就是像普通的超商啊便利店里面买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奶制品啊，早餐的时候好像现在经常便利店里有那个促销打包在一起的一个牛奶加一个烘焙或者一个豆浆加一个包子，对吧，任你选。然后午餐我记得就是以前经常就是朝九晚五上班的时候，是这个酸奶是作为一个饭后的零食，要么就是有时候盒饭的后面会附一个酸奶，然后要么你就自己真的去散步的时候去便利店买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线下的到现在还存在，就是线下的奶站啊，现在变成一种线下牛奶店。
嗯，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买各种品牌，然后既有这种常温装的，也有一些那个低温短保的那个。现在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它一般开在那个菜场的边上。有一次我正好停车的时候，停在那个路边，在一个这个线下牛奶店的旁边啊，我就稍微观察了一下，我大概停了半个小时左右。其实进去买的人还挺多的，比我想象的要多。然后有一些人是拿一箱一箱常温的那种奶出来，有一些看着就是买的比较少的，就一个塑料袋那种，就明显散装买的，就是自己家里吃的。大家也有人会愿意到这种线下的牛奶店去买。
对，除了你像这些普通的商超和你刚刚说的这些，那还有这种仓储式的，对吧？大一些的这种什么的会员制的啊，比如说山姆啊、开市客啊，对吧？而且里面也有一些有特色的这种奶制品，比如说什么卷山啊、什么味全的、什么严选牧场啊这一些。当然还有线上的这种渠道了，电商，对吧？好多也是取代了之前这种厂家直送，什么每家每户门口钉一个小箱子那种，很少了。现在尽管还有啊，就社区里面偶尔也会看到他们那个在做广告在拉新，但是使用的人确实是非常非常少了啊。那当然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囤积的这种购买，比如说常温奶，有些时候看个老人啊，看个小孩啊，对吧，也会当成一种礼品，它在流通。当然还有一些新的这种渠道，比如说什么私域啊，又什么社区团购啊，对吧？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我妈妈那个小区闺蜜的故事，
再讲一次，可能大家没有听。
就我妈妈在小区里面有好几个阿姨啊，就也是散步啊、买菜啊就认识的。我有一次回家就看到家里面多了一箱平常他们不买的这种牌子，一个新消费品牌的牛奶吧，就电梯间老听到那个广告，是。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哎，怎么突然老人家就这个口味啊，什么是吧？要寻求一些新口味了嘛，好奇嘛，对吧？”我妈就说：“我闺蜜的啊，这个闺蜜照顾一下闺蜜的生意啊。”对，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哎，你知道他这个东西是能赚钱的吗？就是说他在做这个生意。”我妈说：“那我当然知道呀，
当然，
为什么啊？不可能胜出商业嗅觉这么敏感的你，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类似这种啊，对，但是他就没买很多，就他知道别人是在赚钱，但是也顾及他这个朋友的面子呗，叫别人在微信上发了就买个一两箱嘛，对吧？也亏不到哪里去。”就这么一个回事。但是你看他一两箱，那个王阿姨一两箱，刘阿姨又一两箱。
对，
这个在
小区
销
冠王就是对，
所以他们得多散步，你看看那个步数应该都挺多的。
对，就在自己的附近还是有很多商业机会，对吧？愿意找的话还是可以去找一下啊。然后在渠道之外呢，其实牛奶也算是一个消费者会对它产生这个价格敏感的产品，尤其是纯牛奶，尤其常温奶的消费者，他们往往是对价格敏感，对品牌不敏感的。就是有些人是不挑牌子的，他就看我今天要买这个哪个哪一个促销，我就买哪一个。
说点东西，
对。然后确实牛奶本身是一直在涨价的。有一个普银国际统计的数据显示呢，过去十年我国液态奶零售价是持续上升的。白奶也就是纯牛奶和酸奶的这个零售价呢，比12年前增长了 60%-70%， 年均复合增长率在 4%-5% 以上，是高于我国整体 CPI 的增速的。然后今年确实也是这个奶制品比较艰难的这个时期啊，就看今年六月份的那个数据的话，已经是比较不好了，整个的销售。就一方面奶商那边呢，就是囤积了大量的，然后上游的这个养奶牛的那个农户啊什么的日子也非常的不好过。就很多的，我看很多的报道都在感叹说，今年是不是大家都不爱喝牛奶了？但消费者那一端又会觉得，哎，奶我还是照喝，而且觉得它越来越贵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进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时间点。
嗯，是。然后价格贵的原因啊，我们也是就是尝试着去寻找了一下。那首先是就是在饲养的时候，这个奶牛平时吃的这个饲料就开始这种涨价。其实他们不一定都是吃草啊，有好多啊，比如什么玉米啊、豆粕啊等精饲料，其实是占比是四成以上的，是一笔这个不小的这种开支。你在他们的养殖成本里面呢，占比要是六成左右。那在2022年 Q1 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玉米和这个豆粕的均价已经达到了差不多2.89到4.22的这种每千克的这种水平，那是比2020年是上涨了将近三成，有一个是将近四成左右的这种水平。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刚刚讲过的这个原奶价格的这种走势，那近十年呢是发生过三次明显的上涨潮。根据这个农业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8月中旬啊，我们国家奶价最高是达到了 4.38 元每公斤，之后呢是逐渐的回落。那今年呢，原奶的价格更是跌破了4块钱的这个大关啊。而且现在其实这个供给啊是很充盈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据统计2021年我们国家新扩建牧场项目是166个啊，2022年新建以及在建的项目也达到了148个。2022年全国的牛奶的产量是达到了3932万吨，将近4000万吨、这种新高。2023年也就是今年一季度，这个牛奶的产量就达到了834万吨，同比是增长了 8.59%， 一直在增长。
嗯，然后说就是为什么到消费者这里呢，就感觉上有点牛奶水涨，就是 水涨奶贵对吗，那个感觉越来越贵了。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看这个品牌商那边啊，他实际上确实一直也在想高端化这件事情，对吧，怎么样才能打动消费者为好的这个产品多掏点钱呢？哎，那个品牌商灵机一动，对吧，推出了一些高端化的牛奶。如果大家回忆一下，2005年的时候蒙牛是有一个特仑苏，是国内首个高端的乳品的品牌，当时也是一轮一轮的广告，就是给大家这个印象。哎，我说一个，对对对，我说一个好玩的事情我想起来的，就是广告里的那些牛奶啊，你知道那个拍牛奶这个液体的白色的这种带着光泽的那个，
不是牛奶，
不是牛奶，广告里你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白色的油漆那个牛奶，因为真的奶拍不出，就灯光打完。
哎呀，
对，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那个跟其他的弄广告的那个朋友看到那个的时候，我说哎，这个真好，牛奶机的那个感觉。他说牛奶机什么牛奶机，那个牛奶全是油漆搞的，所以就没有牛奶机啊。这个说回来，反正就是很多广告把他那个高端化的形象烘托得非常好。然后到了第二年，就2006年的时候，伊利就是有一个经典奶出来了，到现在他还在就是赞助一些那个娱乐节目，
啊，
对吧，
没错，
还有光明也推出了一个叫优加牛奶系列，三元推出的是一个有机系列，还有比较有名的新希望的千岛湖牧场啊，还有大理牧场的纯牛奶，所以大家就想到了这个用高端化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呢，那个品牌商开始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大家都出来了，这个高端化可能也变成一个普遍的了，他们又开始对灵机二动，就发现这个网红就可能好使。
是，哎呀，现在说网红怎么都像骂人一样，反正就是
不流行，对对，让大家接受度高，
差异化，就找到一些新的这个宣传的方向嘛，对吧，比如说就宣传这个奶源啊，是吧，就是这个是哪种牛产的，最近我也是学了不少新知识，对吧，比如说这个娟山牛奶，想必你也肯定听过，对吧，
想，对，主要是你有老师最近两个月，
我今年最喜欢喝的牛奶，
迷上了娟山，对，给我洗脑，对，我现在只认一个，就是娟山，你有老师满意了吗？
是啊，好多好多这个品牌都推出什么伊利啊，就这些光明啊，都有这个娟山奶啊。嗯、那这个乳企之间的这种竞争，也从我们刚刚讲什么拼营养成分啊，是吧？像这样直接是拼这个奶牛的品种。哎，那这个娟山呢，就是这个牛的它这个名字啊，娟山啊，你一听就是一个音译词，对吧？是 Jersey， 泽西岛
啊，
泽西岛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啊，英国，在英国，
在英国，
就是微信里面啊，有很多人，也不是很多人了，有些人会写他在泽西岛啊、那他最大的这种特点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是说他这个乳脂啊，所含的这个乳脂啊，是超过牛奶总重的 6%， 那一般的这个奶牛呢，是只能生产是3%到4%。所以呢，娟山的牛奶呢，口感我个人感觉就比较浓一点啊，有那个奶味儿，我觉得就还挺好喝的。
是的，
哎，我们又顺带着去找了一些资料啊，因为跟大家分享，就看看这个娟山牛啊，跟我们有啥关系，对吧？这个渊源是什么？那这个历史的时钟拨到1920年，那清华大学呢，有一位很厉害的这个教授啊，余教授啊，就赴美求学，那专门是攻读这个乳牛学。那这位余振庸教授呢，就从美国是选购了这个荷斯坦、娟山、安雪三个品种的13头奶牛啊，一路的这个悉心的照料，历时一个多月呢，就把这13头奶牛呢带回了清华园，还在清华的周边建立起了一个叫做北京模范奶牛场，也成为我们国家自办的趋近于现代化奶牛事业的一个起点。但是我们同时又查了一下这个娟山牛啊，它本身它的这个价格，就牛的价格啊，就是牛奶贵，我们发现不一定是这个牛贵，因为目前一头进口的娟山牛的价格呢，大概在2万块钱人民币左右，而一头荷斯坦牛的价格呢是3万元左右，主要还是娟山的它的这个产量小一些，对吧？物以稀为贵，那所以它这个奶牛的这个存栏量啊，在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啊，也只是个位数。
哦，少，非常少、
少。那我们国家大部分的这个牛奶呢，都是产自这个荷斯坦的奶牛，他们就是颜色，大家都在广告里面经常能看到，就黑白两种颜色啊，所以就经常会把它叫做黑白花奶牛啊。它是这个世界上公认产量最高、产奶性能最好的奶牛品种，也是目前世界上纯栏数量最多的奶牛品种。那早在1985年，我们国家第一个自主培育的，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荷斯坦牛，就已经这个是审定是通过了啊。本来呢是叫中国黑白花奶牛，但到了92年，为了与国际接轨，也是更名为叫中国荷斯坦牛
啊，是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黑白花奶牛听上去还挺有，就是一听就很有那个国潮的那种感觉啊。
是，喝不惯娟山牛奶就喝黑白花牛奶，听听看，黑白花是不是瞬间又比娟山要高大一些？
对对对、对，广告商考虑一下，来，妞老师这一段啊，可以联络我。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其实是不是只有那个辽阔的这种大草原上啊，养
什么
对那一些才有这种奶牛场呢？其实看了一下，也不是的。大城市也有这个奶牛场、
没错，
像这个深圳市光明区有一个新背头奶牛场，占地就有280多亩，饲养着近2000头的这个荷斯坦奶牛，年产奶量可以达到8000多吨。上海的这个金山区啊，也有一个光明牧业的这个奶牛场，它是上海最大的牧场，目前承担着长三角地区的奶源供给，大概有奶牛5000头。就有时候我们在那个超市啊，或者到家里面买到这个光明的奶，看到这个
地址、
对，哎，是上海的。当时还在想呢，哎，上海有吗？有草原吗？我都想去看看。
啊、老上海人都不知道。
哎、是是是、结果不是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奶业也变成了就是完全的现代工业化的这种感觉，挤奶不是像这个广告上面那样，对吧？戴一个头巾，对吧？系一个围裙，对对对。
哎呦，我天！
哎呀，你看这个配 质一定先要跟上，
没错
啊，那个蹲在那儿，而是整体的这个挤奶都实现了这种有点像流水线的机械大转盘，实现无人化的这种挤奶，也保证了整体的这个卫生。所以我们说完了这个消费者对价格的那一些，还是回到我们的原来的那一些品种上面。所以最近你有喝过什么新的这种奶制品吗？
最近旅行的时候前段时间就喝了一个我觉得挺好玩的，它写着功能性酸奶啊，也是有一个新的一个潮流，就增加记忆力啊，我很需要。
哎，竟然有人会相信，不是喝了就睡觉吗？
产品吗？对吗？
有那个功能吗？
功能。就是反正第二天还是记错了那个火车站的站台啊，就是不知道喝的不够多啊，他这个
有可能量不够，对对对，
量不是，他要积累，人家要积累，对吧？啊，不能抛开剂量谈那个，对吧？要积累，那总会想起那个机器猫啊，就是叫哆啦 A 梦啊，它不是有个那个记忆面包吗？我小时候就可羡慕那个了，对吧？特别是要背书的时候，就拿那个面包啪一捏一吃。
对对对对。
但这个酸奶呢，可能就是喝的量不够，就也没达到啊。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味道，感觉哎呀，没有那个这个全糖的酸奶好喝，反正就差点意思。
就是对、啊，
但是。我细想了一下呢，就是我们现在现代人对身体的这种控制欲参数化、对吧、哇，都想把自己就把它变成游戏里面的人物一样，你知道游戏里面人不都有所谓的什么五边形或者六边形战士吗？就是什么力量敏捷什么，他都有一个雷达图，你都很希望自己是全面发展，然后呢缺哪儿补哪，说我长不高就要吃一个奔儿长到3米69、对吧，太胖了一吃一个萝卜奔儿又可以变到100多斤。就
你充气放气的概念是吧、
是吧，就人特别希望自己参数化之后然后又去控制那些这种参数。我老感觉可能我之后年纪大了估计经常会被割韭菜的，对吧，说这个啊吃了能有记忆力好那个眼睛好一些，有可能吧、
就是、没关系，就做一颗开心的韭菜，对吧，就是割归割继续长、然后还过得开心，
太有同理心了啊、老师，一颗开心的韭菜、
对对，
什么尴尬的事情都能带过是，当然还有一些看到一些新的这种名词啊，比如说又喝了一个叫做 LG21 乳酸菌，都不知道21是他到了21代了还是怎么样，反正看了一下是这个应该是明治啊他的一个自研的一个菌种吧，你看都开始拼菌种了 啊，而又看到这个广告里面说什么 AR 贝塔什么酪蛋白啊，据说是那个能够接近母乳的，也很难念。就首先这个贝塔这个词，好像看第一眼都不确认它应该念什么，太久没有算这种计算式了。
你那个高中什么物理老师，明天要给你打电话了。
那我问你，sin 30度等于多少？快讲，别犹豫。
忘了，几啊？
不告诉你，反正你自己
去、回去查一下
对吧？sin 30度很难的，这个到了初中才能学呢，太久没用了。
毕竟是喝了那个记忆的酸奶啊，你把长期记忆的都想起来了。
以后就有数学版是吧？酸奶又开发一个语文版，多好，多学科发展。
是是 是，你现在是韭菜成精了啊、想去割别的韭菜了啊。
你呢？有什么？
我对这个奶制品感觉现在就比较清心寡欲啊，我吃的都比较清淡。
是
就是比如说我今年就是又开始吃那个牛奶冰了。 就也算是牛奶的这个制品。以前人家说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嘛，我感觉我是就是今年过了真的过了立秋才吃了第一次牛奶冰，觉得好好吃啊。因为这个东西前两年，因为
牛奶冰是什么，我弱弱的问一句，
冰跟牛奶打在一起，然后上面有可能放点什么红豆啊，现在各种东西都可以，有点像、
哦、
对、
哦、OK 懂了，
有绵绵冰的那种、
哦、绵绵冰啊，说绵绵冰嘛，
对对对，
牛奶冰、啊、
也有没有打成绵绵冰的，就比较粗一些的那个就牛奶、
哦
奶冰嘛，
讲究
就比较早的那一些、
嗯、
就是我是挺喜欢吃这个的，而且这东西一定要堂吃嘛，没法外卖啊什么、
哎、
也不能在家自己做，这个就比较麻烦。
嗯，
所以今年恢复这个堂食很自由之后，哎，其实感觉真的很好吃。然后其他的那个奶制品的话呢，我自己是最近几年都是喝的那个脱脂奶、
嗯、
所以对，一个是那个我对脱脂奶的这个 DIY 啊有了很多新的心得，就比如说我最近的一个夏天，最近夏天的一个新出来的就是一个冻的，然后加上酒酿也是有点冷藏的嘛，就放在一起、
哦、
拌在一起，哇塞真的好好喝啊就是然后你感觉又没糖啊、酒酿里的糖我们就没看到对吧，那个然后又没有热量，就在我心里就没有热量，就那种感觉，就感觉哦吃了之后，而且就是你放在冰箱里随时可以来上一点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喝，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比全脂的加那个酒酿还好吃。
是，
然后最近试了一个，确实试了一个新的，就是比较刷新三观的一个酸奶制品，就是我以前喝脱脂酸奶嘛，但有的大部分还都是有点糖的，就是实际上它就或者说不添加什么的，然后这一次就拿到了一个产品，就是在盒子上面就写无糖脱脂酸奶，就是那个、
okay.
然后我吃其实觉得还可以，味道就是那个酸奶的那种味道，就是很纯正的，就好像啥都没加，确实也是比较酸，但我看那个这个产品嘛，就有其他的那买的顾客的评论说这种味道这种东西就应该滚出地球，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就感觉对，但我看确实像那个卖这种无糖的酸奶，像光明有一个叫如实啊，就是那个、小罐子装的那一种，
没错，
然后它在里面会放一袋，以前是只有一种品种的，放一袋蜂蜜，然后后来还放那个什么奇亚籽啊，那一些藜麦啊，那一些东西，就让你加在里面，不至于让你不至于滚出地球，就感觉那个蜂蜜就是让你说请留步的那一个道具就
是
这样。无糖脱脂酸奶很有意思嘛，就是你很喜欢的那一种、配料表非常干净，好像就水跟什么加了一个什么，你就牛乳加上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它后面还加了三个字说没有了、
哦、
就是配料表没有了、
哦、
就印在那个上面、
哎、
这个是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觉得可惜你有老师不喜欢无糖脱脂酸奶，要不然可以让你试试，然后但我又怕你恨我，就喝完之后
我喝酸奶还是得还带点味道，那个比如说像希腊酸奶我就老实说啊我就喝不惯，除非我强迫自己，比如什么我给自己先洗个脑说啊这个减脂你看这个迷人的身材就要呼之欲出了啊，但是
是
讲真还是喜欢喝甜一点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历史的这种积累吧，对
没错，
当然我们也是发现了一些，包括我们在做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这个大家一些新的需求和流行的一些新的这种趋势，那接下来也为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健康第一的这种心态，那消费者对牛奶的营养功能普遍是非常上心的，都会看配料表了，你看这个歌十几年前谁看配料表啊，对吧，一看 QQ 星那个样子现在会看了啊，那也形成了一些这个流行的这种观念，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有不少的我们的这个被访者啊都会认为是牛奶的蛋白质的含量越高越好，对吧，什么三点几有些到四点几有些更夸张。那根据这个京东超市的这个大的数据也显示呢 ,2022 年牛奶蛋白质含量在 3.5 克每100克以上的这种的增长率啊是高达 135%。 同时第二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大家要喝新鲜的，对吧？我们刚刚聊了啊，这个低温奶是当道，这个保质期越短，大家觉得好像这个品质就越好，反正就越贵。
然后随着这个我们说这个低温奶的出现的比较流行嘛，其实把牛奶加热之后再喝还是很多人的那个习惯，大家会觉得那个牛奶太凉的，这个喝的可能会伤胃啊，拉肚子啊那一些，所以相应来说我们会配置一些周边的产品，周边小家电，对吧？就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小奶锅，就是
小
奶锅，小小的奶锅，但经常会糊掉，有时候一忘记，对吧，就像糊了一层水牛，对吧，变成了水泥锅，这种感觉很
难
清
洗，
对，而且因为它便宜，所以就有时候也不
想
洗，就很浪费，其实是
没错。
然后后来我看那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奇葩小发明啊，有一个太空舱蛋形结构的一个小太空舱结构的牛奶加热器，它的意思它其实就是一个加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把那些盒装那个时候盒装的牛奶比较多的时候塞进去，把盖头盖起来，就在蛋里面给你加热，然后拿出来就可以喝的那个，
就像一个头盔那种造型是吗？
对对，打开头盔，其实也是太空舱嘛，就是那种很像弹射出去的那个救生舱那种，
太空舱就感觉高级，
对对对，高级。但当然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它没有流行起来，就是我们查资料的时候查到的，当时就是也做了一些推广，但是好像买的人可能就不多，也有一部分，对吧，尤其是年轻夫妇啊，那些家庭会添置了一些极贵的极为昂贵的一些周边小产品啊，就是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那
个
朋友来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花了就近千元买的一个，
花那些冤枉钱，哎呀，
来自己说自己说，坦白局，
坦白局。没有很贵，就几百块，其实
就近千元嘛，就是那个，对吧？
没到近千，五六百。我啊，本人啊，因为我不是买了一个那个，哎呀，就胶囊咖啡机嘛，就是这个很便宜的啊，就入门级的啊。但是呢，因为我太太喜欢喝这个拿铁啊，那个胶囊咖啡机呢，有时候就只能做出黑咖嘛，他就要就希望是能够学一下这个拉花这个手艺，
手艺都出来了啊，然后
啊，对，就买了一个奶泡机啊，就是反正可以打发，哇，那个打发确实非常的这个厉害。为什么我知道它厉害呢？是第一次用啊，我都不知道，就它那个，它不是有一个 max 那个线，就是那个最大量那个线啊。是很低的，哎，刚开始早上起来，对吧？又睡眼惺忪，咣咣咣，就反正灌了一大杯牛奶进去，然后他一打发，哇，火山爆发，全部扑出来。好，我就对他这个打发的这个能力啊，是非常有印象啊。他也能热牛奶，因为我们买的是第四代，你看都经过四代了，说明这个还是有人用的啊。反正就也能这个热牛奶，就是清洗其实比奶锅要好多了，它里面好像有一个什么涂层什么的，反正就冲一下，就是这样啊。你这个微笑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推动消费了，就是这个继续使用，继续使用，因为不断的使用才能摊薄它的使用成本，对吧？那个、
我们是想用的时候就用，不要强迫自己。
好的。
啊，主打一个这个随心所欲。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也有人为了这个牛奶作为一个日常的这个食品，也买了一些周边的东西嘛。
没错。
但同时我们在买它本身的时候啊，其实也会追求它有一些特定的这个功能。就比如说女性的消费者，女性消费者其实现在除了这个零食化，就是把它当成零食，就便利店里面也很多的那个小小罐的装的牛奶啊酸奶啊那一些，随手拿起来就走。还有就是我们希望它有一些功能啊，一个就是比如说美容的这个功能，我们看到那个不断的往里面添加一些东西，对吧，胶原蛋白啊，玻尿酸啊，就感觉还什么维生素啊，以后说不定什么那个美白成分，什么熊果苷啊、烟酰胺啊那一些都往里面添了，就是喝了之后就是说，对对对，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有一个点啊，就是以我喝那个脱脂牛奶多年的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哎，喝脱脂牛奶其实比那个喝全脂牛奶更容易长痘，这个我当时是自己发生了，然后我去查了一下，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好像是整个整体的那处理方式啊，脱脂牛奶处理方式、嗯、然后它的这种内在的激素平衡是被打破了，然后包含的这个雌激素会比较少，所以就会导致你长期的喝会更容易长痘一些、哦，
是，
这个是一个小 tips 分享给大家。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女性会希望她预防一些这个妇科的炎症啊，尤其是酸奶这些、嗯、带有益生菌的，有这个调节菌群平衡的作用，其实也是女性非常喜欢的、嗯、
是。那这个说的女生，那是个儿童，在这个细分人群里面也是对奶的各种的质量啊、品牌啊、种类啊是要求还挺高的，对吧、嗯、大家能够耳熟能详，就好多这种跟着婴幼儿奶粉的这种广告，什么什么什么 DHA 是吧、
啊、
什么益生菌，
对对对，
是吧，
是是是。
但是呢你能够记住的那些含量并不是太多啊，好多乱七八糟很多的。可能现在对消费者最为熟知也是最为买账的还是两个，一个就是蛋白质，一个就是钙，是吧，高钙啊。特别是如果你处在需要买婴儿奶粉的这个阶段，要做好多功课，但是好多时候你做那些功课呢又特别难，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科目、
嗯、
你看他那个配料表啊，我的妈呀，就有些字老实说都不会念啊，都是中文、嗯、但是不会念，密密麻麻写了一页，发现还要翻开又有两页，哇，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夸张啊。当然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要它要也是要减少的，就是主打这种无添加的嘛，比如说零糖啊这种概念，因为小朋友这个蛀牙确实是蛮流行的，老实说啊，而且现在看牙齿啊，我的天哪，超级贵，
对、啊、大额消费了，
大额消费，超大额消费。所以我自己总结的孩子两大医疗刺客，一个是牙齿，一个是眼睛，哈哈、
嗯、
这个真的无底洞
是
是。而且还有这个小孩在家里面通常啊，他能够喝到的牛奶都是家庭里更贵的价格，我们访谈里面的经验、嗯、对吧，就儿童奶通常要更贵，而且他们的这个喝短保奶的这个频率会更高。而且家长在逛商场的时候经常小孩说，哎，这个新品牌没见过就喝一下，他就会给他买了。但是这个家长反而是可能好多年都是喝统一的或者是这种固有的品牌，他比较少尝试这个新品牌和新功能、嗯、而小孩上面他们就很愿意去来尝试新品牌和新功能。
是。然后还有其他的两个人群，比如说像老人啊，还有健身减脂人群啊，也是奶制品的这个对他的新需求比较集中和鲜明的。像老人就是还是以冲泡的奶粉产品为主，突出像这种 DGI 控血糖的消化的功能，还有高钙啊这些相关特性也非常吸引他们、
嗯、
然后给老人的产品呢还有一个送礼的场景，比如说这个高档的液体奶，有一些牌子我们之前说到经典可能素那一些国民大牌子、嗯、然后保质期相对长一些，就往往作为礼物这个刚需的这个消费的场景非常多、嗯、然后健身的人群呢像控糖啊、低脂啊、高蛋白，其实对他们都挺有吸引力的、
嗯、
就是像那个牛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希腊酸奶特别酸，就而且您比较那个厚，对对对，就是他们可能也是我感觉这一种新型的这种没有糖然后特别酸然后比较厚的这种奶啊、嗯、就是又有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感觉，对吧，
时髦吧，我觉得时髦
白领阶层就是又有一些那个瘦身啊、嗯、那些需求会非常喜欢。
然后消费者对营养的这个需求上面也有两个大的趋势，一个呢叫做精准化的营养啊，那我们是根据这个利乐发布的一个牛奶消费的趋势报告，会品牌方会强化或者去除牛奶中的某种专有的这种成分，然后来针对不同的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去来强调这种精准营养概念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少的这个乳品的品牌还会添加特定的物质来增强这个牛奶的免疫的这种特性，对吧，什么膳食纤维啊什么这一些啊，就是让你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六边形战士缺哪补哪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聊过的，就是大家对这个身体体征的这种参数化也是反推到了精准化的营养，因为你只有监测到了你的参数你才能去补嘛， 比如说我们在最近的消费的这个访谈里面发现，很多的被访者他的运动手环啊或者是运动手表的拥有率是极高的，特别是一二线的都市人群非常高，而且天天上秤的这个人群也是在增多的，对吧？就跟我一样，您又笑了，您又乐了，跟我一样。
我也上秤，我
也
上
秤。
哎呀，加入了您们的这个队伍。
您们这个什么措辞啊？反正就是监测的数据是在这种多元化啊。我自己最近就新增加了一个监测的这个数据，叫做 HRV。就是这个心率变异性啊，反正找了一些资料说这个跟这个压力指标相关啊，但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增加了我的焦虑，因为我的天天报表，哦，不是报表啊，是天天很低，因为它那个越低就说明心情沉重啊，对吧？阿老师应该每天打个红包过来，我这个指数提一下。
我怕惊着你的不能有过分那个上下动荡过高也不好啊，
是
我们慢慢来啊
慢慢来。那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好处就是可能提醒说这个压力太高了，对吧？你睡一下啊，这个有助于这种改善，或者是碰到一些特别难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借口，对吧？说老师这个任务太难了，你看我这个太低了这个指标，
是
一个借口啊，缓两天吧，差不多
啊，多喝点牛奶去吧啊，
是，
好，所以那个除了这个精准化的这个营养之外呢，还有一种其实我们也是会比较看重的，就是平价的营养。这个食品的品牌啊，要提供给消费者一种简单易行而且在预算范围之内的营养解决方案。我要营养，但是我不想出非常昂贵的超出我自己能力的这个钱去买什么保健品啊什么的，所以对于想要获得可负担营养的消费者呢，一个是要低价，第二是要这个营养的质量，所以一些品牌就设计出大包装促销款的产品来满足需求。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一个品牌推出过这个零蔗糖 Pro Max 的大师装希腊酸奶，每百克大概是10元左右的价格，就是当然你换算一下比一般的牛奶还是
贵
一些，对，但是就是它这个大包装呢，不是普通的盒装，是带盖子的大袋子，就是类似放大版的这种早餐装那种以前的小的袋装的豆奶，把它放大的那一个，感觉上它已经，你虽然花的比较贵的，但实际上它已经帮你省掉了很多不需要的另外的溢价啊，给你的就是这个产品，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还有一些这种的细分点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奶源，对吧？那对这个小众奶源的很多的这种探索欲，也在类似像小红书啊、B 站啊这种成为一个热帖或者是比较热的这种视频。比如说前面提过的这个娟山奶啦，还有我们之前聊过的另外一条赛道了，什么这个植物奶啊，对吧？都曾经火过。那还有在近期火过的一个奶，刚好就来自于我的这个家乡，对吧？广西的一个特产水牛奶。奶，没曾想到小时候喝的水牛奶现在也火了啊！找了一下这个原因啊，各种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新茶饮的这个带火，比如说从广西出来的一个很火的一个奶茶品牌，这个阿妈手作，因为排队太长，本人还没有亲自喝到啊，也不好多做评论。
加油加油
啊！不过能看到确实这个是很火，因为它里面就有这个水牛奶相关的这个饮品啊，一方面它也是带火了这个水牛奶的这种品种吧。其实，在水牛奶是有上市公司的。也是我们那个年轻时候喝的一个叫皇室乳业，皇室集团，它是国内乳品行业第四家上市公司。当然了，水牛奶只是它其中一个产品啊，不过它是发起和参与制定了水牛奶的主要的这个行业的这种标准。包括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越来越高的这蛋白质的含量，我看到甚至有些都到 6.2。就是很夸张啊，这些什么比如说宣传这种厚乳的这种口味的牛奶，均是以这个高蛋白的这种概念为这个卖点的啊。不过老实说，那个叫什么呀，我们之前推荐过那个冰博客，哇，那个确实挺好喝的，
对，就很醇厚的感觉。
醇厚，没错。因为在大部分的消费者的这个观念中，牛奶是重要的蛋白质的这种来源， 对吧？那随着技术的进步，高蛋白牛奶也是在这几年，你突然会发现，哎，怎么大家都在说我是三点几，我是四点几，这种也成为厂家重点的一个宣传的这么一个参数。反正基本的宣传口径就是高蛋白等于这个健康。那新技术呢，主要是现在有一种叫做膜过滤的这种技术。啊，很厉害，反正看了那些报道，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啊，反正就是说想设置多少，它就大概率能在一个水平线上能成为多少啊，不是一个特别难的这个事情啊。虽然厂家在不断的讲它是 3.6, 它是 4.0, 但是你下到更多的普通消费者来说，他对这个蛋白质具体是多少，他的这个概念还不是特别清楚的。比如说我们近期的一个访谈这个对象还是一个医生。他就不知道他经常买的那款是多少，但是呢他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说他要买更高的，反正更高的，
而且愿意为那个多花钱，就是
要多花钱，
那个，
要贵，稍微贵一点，就他会买同系列里面，哎，稍微贵一点点的啊，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蛋白质重要的这个摄入的来源嘛。
是，液体奶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我们说那个奶酪制品嘛。奶酪制品其实我们现在的摄入都还挺少的，像我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就是大量的常规的吃的也并不太多，但可能是就是在一些细分的赛道上，像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牌子叫妙可蓝多，它做这个儿童乳酪，
当然还有好多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奶酪微微有一点上升吧，并不是太多啊。但是大家现在接触不同种的奶酪制品确实很多了，在一些大的这个商超啊，都能够展示出更多类型的这种奶酪啊。我觉得在上海啊，上海我觉得是国内除了咖啡之外啊，这个奶酪之多啊，也是蛮夸张的。
哎，取决于你去的那个梧桐区那些那一类的地方。
反正在安福路吃过一个早餐，那个奶酪有点吓人啊，很多也没见过啊，也挺好玩的。
安福路的含酪量肯定比其他的地方高八倍吧，应该就是。
是，那当然还有厂商，他有这种五花八门的宣传和这种出圈的方式。我们刚才好玩说了一些啊，比如说他有这个代言人。很多这个乳企都是有代言人的品牌，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像赵丽颖啊、肖战啊、王俊凯啊，这些当红的明星都曾经当过这种代言人啊。然后那个八卦如我啊，跟敖老师学习，也去找了一些周边意识。
说一句来听听。
哎，就看了一位我曾经也喜欢的女明星。为什么要说曾经啊？不知道。
因为老婆也要听这个节目，对吧？明白。
拿捏了啊，就他被拍到呢，在过这个机场安检的时候啊，就炫完了一大罐的牛奶，就像那个人在囧途里面，
就是，
啊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在迅速在社交平台上热搜了。啊，就是有好事者也拍了那个照片，反正啊，你要放大个七八倍啊，是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样子，啊，但是他们也能看出来啊，这个列文虎克，是叫列文虎克吗？啊，你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事情，
对对对，列文虎克，
就是这品牌就跳出来了，说啊，就是我们家呀，这个啊，后面又把这位女明星就签成了他们品牌的代言人，啊，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故事，但是挺有趣的啊。
这个行云流水啊，这个还是连续剧啊。现在的这个公关公司搞得就
是
越来越好了，
可能人家
是
真的。OK， 然后还有一个挺好玩的，就是他们很会赞助这些大型的体育赛事，对吧？因为牛奶本身就跟人体健康啊、运动啊这些有关系嘛，特别是像世界杯啊这些，对吧？就比较流行的全球的这种主要的体育赛事，比如说我国内那个应该是蒙牛吧，就是他会有那个找梅西拍过这个广告啊，但是呢，出圈的呢却是梅西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我们叫梗图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梅西躺在那里，然后 双眼无神，然后底下配的字我是梅西，我现在慌得一什么，反正是个脏话，就是说他现在非常慌，就六神无主。
对对对，改编版那各种改编版，好像
改编版就把梅西的头又换成乱七八糟好多人别的头，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在特别慌，没有办法，这种意思，一脸无助。那其实品牌方原来要传达的理念呢，是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但是好像更多人只是看到的那个梗图啊，那可能同时也带了这个品牌吧，就反正现在大家出圈的方式都挺不一样的。
嗯，好，从乳制品最近的这些新需求啊、新趋势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当然，消费者的新需求也反过来推动这些品牌的创新。但我们还是能看到，就是品牌的创新好像都集中在制造一些比较这个高单价的那一些单品给推给我们消费者。而消费者，我们刚才说的精确化的营养之外，还有一个平价营养的这个需求。我们希望就是喝牛奶的人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当然在价格上面也要考虑给他们足够承受，然后长久的去消费的这样一种承受度。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品牌商不缺少这个灵机一动二动三动的这一些这个拍脑袋的想法，也可以往这方面想一下，对吧？平价营养其实也是牛奶奶制品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去处。
是哪个博主先把捐山的价格打下来，感恩。
哎呀，
好，那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这个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那入群的通道呢，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当然也会非常开心如果你订阅关注我们这个播客消费新知，每期跟你聊消费的新数据、新趋势，以及我们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一些观察。当然如果你觉得我们聊的还可以，欢迎分享给你的35好友，这将会是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就期待能在下一期继续与你在空中相遇。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